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路德记。我们会准备进入救赎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为大卫王的兴起做好铺垫。如果在旧约历史当中，我们要选一个角色是可以和神使用亚伯拉罕一样揭示神的救赎计划的话，这个角色应该就是大卫王。路德记是跟大卫王有关的，正如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为我们在亚伯拉罕之后读到的经文设定了背景，神对大卫的应许也为旧约后面的内容设定了背景。那我们就先从路德记开始。路德记是大卫王的历史前沿和神学前沿，就好像我们看电影《星球大战》的前传一样。从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不知道《路德记》这卷书的作者，这卷书很有可能是在大卫掌权的时候写下的。但是在一章一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士师执政的350年间是以色列历史上混乱和无序的一段时间，路德记就好像神救赎历史中的一个连接点，神正在预备他的百姓离开他们自我中心的治理，离开悖逆所带来的混乱，迎接随之而来的大卫王的良善治理。而大卫王的治理则是在预表着将要来到的真正的君王，也就是耶稣基督。路德记所展现的核心问题是，神仍然在乎他的百姓吗？无论是路德记这一故事中的人物，还是现代的读者，都会问这一个问题：神仍然在意拿尔米，也就是路德的婆婆，她所遭遇的一切吗？拿尔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孤独没有依靠，神仍然在乎悖逆了三个世纪的以色列人吗？路德记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清楚的答案是，神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也是我们的救赎主。神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仍然在乎我们。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路德记的主题句：神使用他的主权为他百姓的益处编排一切，也包括苦难。他有一天会透过至敬的亲属与君王拯救他的百姓。路德记首先出现的人物是拿尔米。拿尔米是一个住在摩押地的以色列妇女，她的丈夫和儿子们都死了，导致她和她的儿媳妇们，也就是路德和俄尔巴，他们一起住在陌生的摩押地，并且不能够供应自己的生活所需。整卷书关注的是路德生命中的两天，他得到粮食的一天和他得到婚姻的一天。在第二章当中讲述的是他如何得到食物，他遇见了波阿斯，波阿斯为他和拿尔米提供了食物。然后在第三到第四章讲述了他如何得到婚姻，波阿斯娶他，并且延续了他的家谱。从概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卷书的三段关键经文。 这三段经文提供了整个故事的快照。那第一段经文就是罪带来的痛苦，在第一章的11-12节以及20节，我们听到拿尔米请求他的儿媳离开他，因为他认为自己陷在绝望的命运当中，他的儿媳应当避免和他一起受苦。在他的请求当中，我们好像听到了以色列绝望的呼声。我们来看路德记1-13节，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然后在20节，当他进入伯利恒的时候，他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玛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亲爱的朋友，根据拿尔米说的这句话，拿尔米无意识地发起了一场与神的争论。神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一位残忍的神吗？是神使拿尔米受了大苦吗？从一个角度来说，拿尔米和他的同胞配受生活的苦楚，甚至配受更大的苦楚。他是因为饥荒而离开迦南地的，饥荒呢，是神对他百姓的审判，而他的逃离应许之地也是犯罪。他的丈夫想要透过背叛神的盟约，离开应许之地来逃离神的审判。然而神只有公义没有怜悯吗？如果我们读完整卷书，我们会看到神他回应了拿尔米的挑战，神厚厚地给他们恩典。神的回应是从第一章开始的，尔尔巴采纳了拿尔米的建议离开了他，但是路德则选择和他的婆婆待在一起。路德对婆婆所做出的回答是美好的，像诗一般的语言。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要读的第一段，就是罪带来的痛苦。那么紧接着呢，就是我们要研读的第二段，至敬的亲属给予救赎，记载在4-9-12节。要理解神要给路德和拉尔米带来的救赎，我们一定要理解在路德记当中所提出的概念，就是亲属救赎者。在利未记25章，亲属救赎者是要买回他们亲戚的土地，把他的亲戚从被奴役或者欠债务的处境下解救出来。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角色承担了更多责任，他需要娶那一家的寡妇，并且让他生孩子，这样让那家的家谱得以延续。亲属救赎者的责任并不是必须的义务，但是在犹太文化中是被高度赞许的。我们可以在路德记的4-9-10节当中看到，波阿斯成为了他们的亲属救赎者，他娶了路德，从而赎回了拿尔米一家。所以对路德的护理、粮食的供应，是神对拿尔米发出的指控所做出的带有恩典的回应。而结婚是第三个，是神对这两位寡妇所做出的进一步的供应。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三部分，就是神的智慧是神良善的计划，记载在4章13-17节。因着神的恩典， 波阿斯所做出的救赎不仅仅是对路德和拉尔米的祝福，而且也祝福了整个民族。透过他们在绝望中所没有想到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路德记第四章13-17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尔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你看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德是以色列最伟大君王的曾祖母。不仅如此，大卫还是那位将要来的伟大君王耶稣基督的祖先和预表。在整个路德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确在乎他的百姓，但是神透过超越我们知识和理解的方式来照顾他的百姓。拉尔米和这个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考虑自己的处境，得出神不在乎、神高高在上的结论。他们甚至可能认为神是他们苦难的源头。但是呢，这离事实太远了。真正发生的事实是神在使用他的主权进入人类的历史和引导人类的历史。他不仅仅满足了拿尔米和路德的需要，而且他还进一步的预备了将来的君王，拯救以色列脱离世师世代混乱的治理。不仅如此，他还为将来那位亲属救赎者预备道路，他将要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自己的罪。当我们在灾难和难处中被诱惑，想要对神失望、抱怨神和感到绝望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从罗马书8章28节的经文当中得到安慰。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样呢，你就可以用拿尔米在2章20节称赞波阿斯的话来称赞神，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在旧约概论的第11讲，我们一起来概览了路德记。这卷书呢其实很短，对吧？
我很喜欢看。
你很喜欢看。
我也很喜欢。
我们有没有身边叫路德的姐妹啊？
有啊，好多啊。对，
我们好喜欢路德，好喜欢以斯帖，这是很多姐妹想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今天呢，我们就概览了路德记。在概览了这卷书之后呢，我们也带着这几个问题来思考。首先呢，我们会发现他们落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
对，
尤其是一开始借着拉尔米他的经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神还在乎、还在照顾他的百姓吗？他知道他的处境吗？我们怎么认为？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拿尔米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
对吧？
对，所以他们就是从伯利恒就去到
摩
押
地，
他们就从那个应许之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我想当时他，我感觉到他也是带着一种失望的一种心情的。 再加上呢，她又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
对，失去了。
对，那她更加失望了。
嗯，不单单是失望，我估计是非常的悲痛啊。
嗯，
就是丈夫也没有了，两个儿子也没有了，从家乡来到他乡寄居，是这样的一个悲苦的处境。他也说了，是神使我受苦。
嗯，他感觉神在惩罚他。
对啊，对啊，
神在遗弃他，
神在遗弃他，嗯，神忘记他了吗？
我想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当我们在经历很多的那些不顺的事情，比如说我工作没找到好的一份工作，我又生病了，我又跟别人有人际关系的一个张力了，然后我又好像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我好像我找不到出路了，心中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还会看顾我吗？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嗯嗯
嗯，
是，
我觉得这种想法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挺正常的。
是的，我们可能会像拉尔米一样，我们会发出类似的疑问或者说是结论。我的处境，我就像刚才思雨所说的，我有诸多的糟糕的、不好的、负面的，反正总感觉人生各样不好的经历都被我遇见了。
对，
哎呀，是神使我受苦，或者说神其实已经把我给忘记了。
对，
嗯，
甚至常常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哪里做错了，神在惩罚我。
嗯，
其实我是有接触过这样的弟兄姊妹的。
嗯嗯，那现在你们觉得神有没有忘记他，有没有忘记你，有没有忘记以色列民？
看完整卷的路德记以后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神并没有离弃他，神仍然很在乎他，因为他预备了一位使者，就是波亚斯来帮助他们。
嗯，这个叫亲属救赎。
嗯，对，就是波亚斯跟路德的故事让我想起了童话故事里面，就好像灰姑娘遇上王子一样。
啊啊，是
啊，挺美的一个场景。
嗯，好，所以我们觉得神他并没有忘记他们，神还在乎他们。在人看似绝望的时候，在人的眼中他已经无望的时候，神在悄悄地做事情。
其实我挺欣赏路德他跟婆婆讲的那一句话的。路德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嗯，
我常常会被路德他这一句话感动的。
嗯，我也是。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一位外邦的女子，她竟然可以在她的婆婆身上她看到神。
嗯
嗯，这里让我就是想到刚才我们的那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看环境，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我们看人的话，我们确实是觉得一切都很糟糕。
嗯，
但是当我们的眼目转向神的时候，那个盼望就有出路了。
嗯，你是说路德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的盼望是信靠以色列的神。
对，
嗯
嗯，是，那神也没有忘记他们，带领他们一步又一步的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并且给他们建立家室，生育了孩子，借着波阿斯生了而贝德。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在整个路德记是为了大卫的出生做好了铺垫。
嗯，
为了以色列的君王做了铺垫，当然这个君王也是预表着未来的耶稣基督。
对，如果我们只是单从这个事件来看路德记，哇，我们会看到路德他所经历的这么美好的一段婚姻，我们如果单单只是从这方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君王是从路德出来的。
嗯嗯，是，而且是一位外邦的女子。
对，
嗯，对，
我想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拿尔米和路德他们的遭遇经历，以及怎么样借着神的 参与来帮助他们回转。我们自己呢，在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发出类似的疑问，以至于到后来神其实借着他的护理让我们看到，虽然我自己有疑问，但是神始终在看顾着我，神始终没有遗弃我，他没有忘记我。
到目前为止呢，就我自己来说呢，我是始终的相信神知道并且了解我的处境的。就是虽然我过去其实没有经历过非常大的磨难，但是呢多少一些困境啊挫折呀、也会经历到，也会使我感到痛苦挣扎无奈的。但是呢我始终相信的是神知道了解，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出手呢？没有很马上的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在当中可能有神让我学习的功课，或者是让我要好好对付的罪。所以这一点也是其实曾经有一个姊妹提醒我的，就是说当你经历苦难经历挫折的时候，是神让你学习功课。所以我一直就把他的话记在心里面，然后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求问神，我说神啊，我处在这个痛苦当中，你让我学习什么功课呢？你到底让我学习什么呢？你有什么需要我去对付的吗？就是我一直的我会祷告了我会求问，然后在当中神也会借着他的话来安慰我。其实对神的信心呢，也是在生活的种种的事情当中依靠神向神求问，一步一步的经历过了以后，你的信心才会成长起来。当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回头去看的时候，哦，终于明白了神原来是这样的安排，神的安排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恰当，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
喜乐的这种感叹会不会用拉尔米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就是神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神。我们如今在世上，那拉尔米他看到的不单单是自己还活着，他看到的是神眷顾他们这个家，无论是已经去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以及如今在世的路德和借着路德和波阿斯所生的孩子，神一直在眷顾着活人，眷顾着他们这个家族。
是的。
好，那思雨会有类似的感受吗？
对，这让我真的看到神他真的不撇下属于他的孩子。因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定义神他有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当我感觉好的时候会觉得啊，今天神跟我在一起，
神看过我了。
对，但是呢当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神你到底有没有看过我，你到底在哪里，都会有这种的想法。
我们来感受变来变去的。
对
对对，我觉得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会用感受来衡量和定义神，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感受它是变化的。所以关键问题就是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或者说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要确信的就是神始终都在，而且他始终在看顾着我们，他知道，这个知道是基于他对我们的认识，他在护理着我们。可能我们有限的眼光看不到整幅图画，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过去看到未来，但是神的护理会借着眼前的处境一步又一步把我们带领到一个更丰盛的境地。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信心。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感觉去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最后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路德他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而且他的结束非常好，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又要开启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了。我们这样的概览也把我们带入到一个越来越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不会期待一个君王出来，就像我们 在之前的概览当中不断提到的，就是他们要得到安息嘛。从路德记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当事实秉正的时候，所以这就是在他们一个相对比较混乱的历史时期，对不对？
对，
国中太平40年，很快又战争，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神在悄悄地做事情，在为他们预备一位君王。你们不是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吗？但是神已经在悄悄地做事了。
嗯，对，
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做事有他自己的方法，
哎，而且有他的时间。
对，
嗯，
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去信靠神吗？
嗯，要信靠神的话，我觉得要始终相信神的慈爱跟良善吧。
嗯，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怀疑神的慈爱，怀疑神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失去信心，
嗯，
也就不想再依靠他了，也就想凭着自己去解决了。我这个是比较有体会的，因为如果你在患难当中你始终相信神的慈爱跟良善，虽然眼前好像看不到曙光，仍然处在黑暗当中，但是你仍然相信神的慈爱的时候，你就会仍然有盼望，你的心就是仍然愿意去依靠神。但是如果你怀疑了神的慈爱，你就会不想再依靠他，也没有盼望了。
嗯，最近我遇到一件真的不是太好的事，就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嗯，
他因为信仰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神他会眷顾我们吗？
就是他发出了类似的疑问。
嗯
嗯，
但是让我们感觉到很痛心的是，他现在对神越来越失望，甚至他不再相信神。
嗯
嗯，
就是在这卷书当中，拉尔米跟路德的类似的处境当中，他们坚持回到以色列地，回到他们的家乡去看看神怎么带领他们。但是你的那位朋友他可能没有到达这一步，他选择质疑，
选择离开。
对，选择离开。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去信靠神。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依然要相信神在做事，而且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去透过这样的信心去信靠他。
嗯，
好，那我盼望呢，每一位朋友，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安排，神在护你的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良善。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来到桌前，